《杜牧启示录》第一章，摇滚明星。1979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美国加州罗克林镇，11岁的罗梅罗跨上脚踏车，穿过宁静的街道，朝着圆桌披萨店骑去。这个身材纤瘦、戴着厚厚眼镜的孩子知道，他不该去那里。去那里只会给他带来麻烦，但他顾不了这么多，因为那里有游戏机，尤其是他最喜欢的行星撞击。在他看来，那就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酷的游戏，没有什么感觉能比站在街机前更好了。他拍打着按钮，控制着屏幕上的三叉戟飞船，在无数小行星中间左躲右闪，嘴里还模仿着喧闹的音乐背景，咚咚咚咚，就像别的孩子模仿电视明星说话一般。为了这样的快乐时光，罗梅洛愿意花掉他送报纸赚到的钱，愿意冒着被继父打骂的风险，因为无论吃什么样的苦，他总可以回到这里，回到游戏中，这是他的避风港。而他不知道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尽管在5年前父亲离家而去后，他和弟弟劳尔夫已经让母亲顾不过来，但他的继父约翰·斯库德曼却对他管教有加。这位从前的训练教官现在为政府从事一项高度机密的工作，从世界各地收回间谍飞机坠毁后的黑匣子。他曾3番5次地告诫罗梅罗不要去玩游戏，那会让他变成个小阿飞，会毁了他的学业和人生。继父前几天才跟他说，嘿小子，我警告过你了。罗梅洛听从了继父的警告，所以今天他和朋友们没再去平时常去的那家迪莫西披萨店，他们去了离家更近的圆桌披萨店。他的全名阿方索·约翰·罗梅洛的首字母缩写 AJR 占据着那里行星撞击游戏高分榜的榜首，镇上其他店里的游戏机上也都一样。他不光是榜首，他占据了所有前10名。看看这个，他向朋友炫耀道，然后他投入硬币又开始玩起来。但他没能玩太久，就在一局快结束时，一双大手抓住了他的肩膀。
干嘛？
罗梅洛喊道，以为是朋友跟他捣乱。话音刚落，他的脸就被摁到了游戏机屏幕上。罗梅洛的继父当着罗梅洛朋友的面把他拖到外面的货车里，并把他的脚踏车扔进后车厢。都怪这脚踏车，他没把它藏得足够严实，被继父下班路过时瞟到了。
小子，这次你可是自找的。
他继父一边把他带进家门，一边大骂。母亲和祖母正站在厨房里，继父掉过头去对他们说，小约翰今天又去打街机了，你们知道他这算什么吗？他这就是在跟我们说去你妈的。随后罗梅洛被继父打成了香肠嘴和熊猫眼，卧床2个礼拜后，他又摸回了游戏厅。吉尼于1967年10月28日产下罗梅洛，比预产期提前了6个礼拜。那孩子当时只有4.5磅重，体质非常虚弱。他的父母长久以来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在他出生前几个月才结的婚。吉尼是一个开朗随和的女孩，她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邂逅了阿方索·安东尼奥·罗梅洛，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后裔。他在空军基地做维修工作，整天忙于修理空调器和加热系统。他们在结婚后抱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开着一辆1948年产的克莱斯勒来到了科罗拉多州。那时他们的口袋里只有300美元。尽管生活很快有了改善，但在罗梅洛出生后，安东尼奥为了一份铜矿上的工作又带着家人回到图森。 他的工作很辛苦，薪水却很少。他开始变得夜不归宿，即使回家也是满身酒气。很快，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拉尔夫。但罗梅洛的童年还是充满了快乐的回忆，野餐，遛马。他还记得有一次晚上10点钟被父亲叫醒，快起来，我们去露营。然后父亲开车带他到山上，一起睡在星光下。但是在一个午后，父亲说是出门买点东西，然后就2年没回来。在这期间，吉尼和斯库德曼这个比他大14岁的男人结了婚，继父努力尝试着和罗梅洛成为朋友。一个下午，他看见6岁的罗梅洛趴在餐桌上勾绘出一辆跑车，那画是如此逼真，以至于他觉得罗梅洛肯定是照着什么图片描出来的。为了验证一下，他放了一辆小玩具车在桌上，然后看着罗梅洛照玩具车的样子又画了一幅。让他惊讶的是，后面这幅也同样活灵活现。斯库德曼接下来就问罗梅洛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有钱的单身汉，男孩回答道。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相处得不错。当斯库德曼发现罗梅洛喜欢打游戏机时，还会开车带他去和别人比试，罗梅洛一次没有输过。他在玩吃豆子的时候，甚至可以闭着眼睛带领屏幕上的小人穿过迷宫。但斯库德曼也很快发现游戏占用了罗梅洛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就有了先前那一幕。1979年夏天，另一扇门朝罗梅洛打开了。某天，劳尔夫和一个朋友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并告诉罗梅洛一个大发现。许乐山大学，那里有游戏机，不要钱的。他们说的是一些好心的大学生让他们使用的大型计算机。罗梅洛立刻登上车，和他们一道直奔计算机实验室而去。在那时，使用计算机的人还很少，这个圈子里没有歧视，一个喜欢计算机的人就是一个喜欢计算机的人，不分什么男女老幼。罗梅洛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入大学里的计算机实验室，这在那时很常见。学生有机房的钥匙，只要教授不在，就没有人会让这些孩子们滚走。罗梅洛在里面见到了他从未见过的景象，空调吹送着冷气，终端前坐满学生，每个人都在玩一种由屏幕上文字组成的游戏。你站在路的尽头，面前是一幢小砖房，房子里流出一股泉水，汇入旁边的小溪。你周围是森林，隐隐约约的，你能看到远处有一座白塔，在闪耀着光芒。那是洞穴深处的冒险，当时最流行的游戏。罗梅洛知道它为什么会如此流行，因为它其实是计算机上的《龙与地下城》。那原本是一种在纸上进行的基于玩家自己想象的角色扮演游戏，里面的故事大都发生在类似魔戒那样的世界里。很多成年人简单的把它看作是对现实的逃避，而如果要理解一个像罗梅洛这样热爱龙与地下城的孩子，你就需要先理解 D&D。 它的全称《龙与地下城》于1972年由2个20几岁的年轻人加里·盖克斯和戴夫·阿纳森创造，然后很快发展成一种地下文化现象，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人们的口口相传使它得以迅速传播。一个名为 James Dallas Egbert 的学生还于某天消失在密歇根湖底的下水道里，据传是为了进行现实中的 D&D 冒险。汤姆·汉克斯主演的一部名为《迷宫和妖怪》的电影就取材于这个事件。这类游戏还带动了世界各地的家庭手工业，
每年相关小说、游戏、T 恤、规则手册的销售额达到了2500万美元。这一类游戏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在《龙与地下城》里，一个普通人可以完成各种光荣任务，可以在游戏里成长，最终成为英雄。而在现实中，这些普通人，尤其是孩子们，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他们要按照别人的吩咐做这做那，他们无法控制人生的方向。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地下城的世界，他们就可以成为无所不能的角色，就可以呼风唤雨。在《龙与地下城》的世界里，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胜利，它更像是一本交互式的奇幻小说，参与者可以是两人或多人，另外还需要有一个地下城主，城主负责创作和带领整个冒险过程。此外就只需要规则手册、一些特殊的骰子以及纸和笔。游戏开始时，除城主外，每个人都要在一些事先设定好的角色里选择一个。这些角色有矮人族的，也有精灵族的，还有侏儒族或人类。然后大家围坐在桌子边，城主缓缓打开规则手册，里面有各种妖怪、魔法、角色的描述，以及各种虚构场景。河畔边有一座笼罩在迷雾中的城堡，远处传来野兽们低沉的咆哮，你下面怎么走？如果玩家选择去追踪远处的声音，城主就抛下骰子来决定他们即将面临的对手，或者是食人魔，或者是狮头羊身蛇尾的喷火女妖凯米拉，或者是什么别的妖怪。不管玩家脑海中的景象是多么惊险刺激，他接下来的命运都将由掷骰子的结果来随机决定。所以计算机程序员们喜欢这种游戏一点都不奇怪，他们编写的第一个计算机游戏自然就是模仿《龙与地下城》的游戏《洞穴深处的冒险》。这个计算机版《龙与地下城》游戏的主要内容是在一个诡异的洞穴里杀敌和寻宝，玩家可以输入一些命令来四处探索或战斗，譬如 North 是往北， Attack 是攻击，这让罗梅洛觉得他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翁。随着角色在游戏里不断前进，他脑海中的景象也越来越真实。他仿佛不再是坐在大学机房里，周围白色的墙壁变成了绿油油的树林，空调器不是吹出阵阵冷风，而是涌出股股清泉。在他看来，那屏幕上滚动的文字的的确确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更让他激动的是，他可以去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20世纪70年代以来，电子娱乐业一直是被行星撞击之类的街机或是雅达利2600等家用游戏机所主宰。在这些机器上开发程序需要那些大公司的支持，并购买昂贵的开发系统。而计算机不一样，它不是那么高高在上，它里面已经配备有各种工具和开发系统，而且手握钥匙的人不是那些垄断权贵，而是热爱计算机的自己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罗梅洛虽然年幼，但他觉得自己今后也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也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谱写他的传奇。此后每个礼拜六的上午7点半，罗梅洛都会骑着脚踏车去学校机房，在冰箱那么大的惠普主机上学习编程序。大学生们很喜欢罗梅洛身上那股好学的劲头。这些机器都是20世纪50年代研制出来的庞然大物，程序员通过塞进打孔卡片来输入代码。 IBM 公司主宰了那时的主机和打卡器市场，它在60年代的销售额就已达到70亿美元。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大型机和他们的弟弟小型机逐渐进入了商业公司、政府部门、大学和科研机构，但还没有普及到人们家中。所以像罗梅洛这样迷恋计算机的孩子们就游荡于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只有在那里他们才可以使用到机器。晚上教授回家以后，学生们就聚在一起 学习、游戏、摸索、钻研。计算机对他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具。在这个天地里，一个人只要努力，就肯定可以做到他想做的事情。这些程序员不去上课，取消约会，甚至连澡都不洗，就在这天地里遨游。而一旦他们有了足够的知识，他们要编写的程序就是游戏。世界上首个计算机游戏于1958年在一个听起来不太可能的地方出现，美国政府的核实验室。威利·海金伯塞姆是这个位于纽约长岛的美国能源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头。为了打消周围农场主们对这个核实验室的担心，他要筹划一次巡回演说。他琢磨着弄个什么东西来博得他们的好感。于是他和同事用计算机在圆形的示波器上制作出一个非常简陋的网球模拟程序，并把它命名为双人网球。其实那只不过是一个白色圆点在一条白线两边跳来跳去。农场的人们对这个新鲜玩意儿惊讶不已，但威利和同事回到实验室后就把机器拆了。3年后的1961年，史蒂夫·斯拉格拉塞尔和其他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在第一台小型机 PDP-1 创作了一个名为《空间战争》的游戏。两个玩家可以在黑洞中漂移，并用火箭弹互相射击。10年后的1971年，波士顿的一位程序员，同时也是一名洞穴探险爱好者，威尔·克劳瑟创作了模拟洞穴探险的文本游戏。一个名叫唐伍兹的斯坦福大学黑客看到这个游戏后，向他询问是否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改动，以加入更多的神话元素，然后就有了洞穴深处的冒险。这个游戏引发了文本冒险游戏的热潮，全国各地计算机实验室里的学生们和黑客们不光是玩它，还修改它。他们制作出各种各样的新故事，有的甚至跳出了《龙与地下城》的背景，譬如在《星际迷航》的世界里展开探险。罗梅洛是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四代游戏黑客，第一代是50、60年代在小型机上做开发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70年代硅谷和斯坦福的接力者们是第二代，80年代早期一些刚起步的小游戏公司算是第三代。为了进入这个领域，罗梅洛需要学习那是游戏开发者们必备的一种计算机语言 HP BASIC。 他是个既有悟性又爱钻研的学生，缠着每一个人问问题，而且他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高深。与此同时，他在学校的成绩一落千丈，从 A 到 B， 然后又到 C， 最后是 D。 继父对他在游戏方面的热情起先是不以为然，但在他觉察到罗梅洛的成绩退步后，他认为这孩子的注意力太容易被分散了。尽管罗梅洛很聪明，但游戏和计算机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虽然当时正是电子游戏的黄金年代，每年街机的营销额是50亿美元，甚至家用机都有10亿美元，但 Scudamon 坚持认为做游戏开发不是一种适当的职业。他总是跟罗梅洛说，靠做游戏你是赚不到钱的，你要去做那些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商业应用程序。在滋长的不光是罗梅洛与继父的不和，还有罗梅洛脑海中的各种暴力场面，那不光是身体暴力，还有精神暴力。他是看着教育漫画公司的恐怖作品和各种小电影，看着像蜘蛛人和神奇四侠这类英雄主义漫画书长大的孩子。他需要一种途径来释放脑海里的胡思乱想。11岁时，他提起笔画了一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一条名叫橡皮糖的狗，他的主人叫他来一起玩棒球。一次猛掷后，球射入橡皮糖的眼睛，他的脑袋被劈开，脑浆涂地。剧终，罗梅洛写道。他还没忘记在墓碑上题词：“哦，可怜的橡皮糖。”在学校里， 他把一本自己画的名叫《诡异》的漫画册作为美术课作业交了上去。其中一个章节的标题为十种折磨人的方式，包括用针扎遍他的身子，过几天后看他整个人变成一块大痂，或者是把他捆在椅子上，然后放火烧他的脚。在另一个名为如何让保姆抓狂的章节里，他画道，拿出一把非常尖锐的匕首，然后假装扎到自己，或者是把电线插到耳朵里扮成收音机。老师批注道，这实在太粗俗了，你一定要画这些东西吗？罗梅洛只得了一个 B 加，他的精力主要都放在编写计算机程序上。在初次探访校园机房后几个星期，罗梅洛就完成了他的第一个游戏，一个文本方式的冒险游戏。因为那些大型机不能存储数据，所以编程都是通过在卡片上打孔来实现。一张薄薄的纸就是一行代码，而通常一个游戏至少需要上千行代码。每天放学后，罗梅洛就把一叠叠卡片捆在脚踏车后面，骑着车回家。当他下次去机房的时候，再从家里把卡片带过去，让机器运行。一天，在去校园的路上，他的车撞到了一块石头，车翻了。200张卡片飞舞在空中，散落在湿漉漉的地面上。罗梅洛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很快就找到了新欢，苹果二型机。他的前身苹果机于1976年在加州的一个计算机俱乐部被介绍给世人。他一出现就受到了那些用不上大型机的黑客们的喜爱。作为在家里就可以使用的计算机，他尤其适于玩游戏和制作游戏。这一切都得感谢苹果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克，或者叫两位史蒂夫。乔布斯，一个大学辍学生，一个对佛教和哲学充满热情的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雅达利游戏公司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这家公司的传奇之处在于他的创始人诺兰·布什内尔，他于1972年制作的街机游戏《乒乓》取得了巨大成功。玩家在这个游戏里可以操控着两条白色的带子在屏幕上来回击打一个白点。他还模仿 PDP-1 上的《空间战争》做了个街机游戏，叫做《计算机空间》。乔布斯和他的共同之处是果敢和自信，但乔布斯心里还有更大的梦想。沃兹涅克，或者叫沃兹，是一个在数学和编程上都极具天赋的怪才。他喜欢搞各种恶作剧，旧金山海湾一带都知道他那个拨过去就能听到笑话的电话号码。他也喜欢打游戏，而编写游戏正好能融合他所有这些兴趣。在他的游戏里，玩家输了一个回合以后，屏幕上会闪过哦，该死之类的有趣字样。乔布斯召集沃兹一起来设计游戏，他们制作了运行在雅达利2600家用游戏机上的打砖块。随后，乔布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敏感和沃兹天才般的编程能力一起造就了他们自己的公司苹果。第一代苹果机是在1976年给佳酿计算机俱乐部会员们用的一个原型，价格高达 666.66 美元。接下来1977年出产的苹果二型机则更为面向大众，它带一个键盘，兼容 BASIC 语言，最重要的它拥有彩色的图像。尽管它没有硬盘驱动器，但它随机附送了两个在现在看起来很简陋的游戏手柄。总而言之，它就是用来玩游戏的。罗梅洛第一次见到苹果二也是在那所大学的机房里。在大型机顶多只能画出些白色线条或方块的时候，这个有着时髦灰色外壳的盒子居然能显示许多带颜色的像素，它一下子就打动了罗梅洛的心坎。他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关于这种机器的一切。那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就不停地在机房里跑来跑去问人。后来只要一到机房，他就坐在苹果二前玩游戏。那上面的游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这些游戏里有一部分是模仿街机的，譬如行星撞击或者是太空入侵者，但也有一部分展现出各种革新元素，譬如创世纪。它的制作人是人称不列颠之王的理查德·盖略特，他是德克萨斯州一名宇航员的儿子。说中古英语的他创作了这一非常成功的图形角色扮演游戏。就像在《龙与地下城》里一样，玩家们可以选择是做巫师还是做精灵，可以和恶龙搏斗，可以在游戏中成长。游戏里的地形是由不同颜色的方块来表示的，譬如绿色是树，棕色是山。玩家的角色由简单几个像素组成，而且没有战斗场面，玩家只能是走到龙另外几个像素面前，然后等着屏幕上出现一行字来告诉他战斗结果。但玩家们不在乎图像的粗糙和简陋，他们能感知到这背后的故事和世界。创世纪还展示了新一代黑客们走上商业道路的可能性。盖略特通过他的奋斗，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取得了成功。和其他很多苹果机程序员一样，他把游戏存放在磁盘上，然后放到拉链袋里交给计算机商店。肯和罗伯塔·威廉姆斯这对北卡罗来州的夫妇也采用拉链袋的方式来销售他们自己在家里制作的图形角色扮演游戏，并发展为一个年销售额3亿1000万美元的公司，雪乐山娱乐。这家公司成了数字时代嬉皮士们展示自己的舞台。另外还有个6英尺9英寸高320磅重的传奇人物希拉斯·华纳，他创建了缪斯软件。这家公司出品过一个罗梅洛很喜欢的游戏，阴沉紧张的德军总部。玩家们可以控制着小人穿过平面迷宫，沿途与各种纳粹士兵搏斗，最终面对希特勒本人。罗梅洛花在游戏上的时间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继父觉得最好在家里也放上一台计算机，这样就可以随时盯着他点。苹果二送到家里的那天，斯库德曼一进门就看到吉尼迎上来，他对他恳求道：答应我不要发火。斯库德曼低头看到了地上放着的苹果机包装盒，里面空空如也。小约翰已经把他们都装到一起了，吉尼小心翼翼地告诉斯库德曼。这时屋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嘟嘟声，斯库德曼的火一下就上来了。他冲过客厅，一把推开罗梅洛房间的门，本以为里面会是乱七八糟的线板和零件，但是他看到的却是罗梅洛坐在一台完整的机器前敲打着。他愣在原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去让罗梅洛调几个游戏出来给他看。那年圣诞节，罗梅洛要了两件礼物，一件是书《苹果机图像编程指南》，还有一件也是书《汇编语言》。这种语言比其他编程语言更底层更晦涩，但是执行的更快。不久后继父被调到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他们举家搬迁到英国中部，这两本书就成了罗梅洛的生活伴侣。在那个名叫阿康拜的小城里，罗梅洛通过写游戏提高了他的汇编语言水平，同时他还自己做美工，每完成一个游戏他就把它带到学校里去出售，很快他就变得小有名气。一个模拟对苏空战训练的机要官员找到了斯库德曼，向他询问罗梅洛是否有空做份兼职。斯库德曼觉得这是件好事情。第二天，罗梅洛被带到一个放着大型计算机的阴森房间里，为了不让他看到，各种机密的地图、文档、机器都被黑色绒布遮得严严实实。官员们要求他把大型机上的一个程序转换到小型机上运行。当罗梅洛看到屏幕上那原始的飞行模拟界面时，他脱口而出：没问题， 我最拿手的就是游戏。信息时代的大潮在那时已经初露端倪，计算机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时代周刊甚至用它作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封面。计算机游戏显露出了它比家用游戏机更迷人的前景，亚达利主机在1983年的销售额下降了5亿3600万美元，而卡曼多 VIC-20 和64型家用计算机则卖出1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苹果机。所有这些计算机都正需要游戏，需要罗梅洛这样的游戏制作者，而想在这个朝阳产业里发布自己的作品只有两条路，一是通过许乐山或电子异界之类的大出版商，罗梅洛发现他们太过于高高在上，还有一条路就是通过计算机爱好者杂志。为了节省经费，他们通常是直接把游戏代码印在杂志上，想玩的人只能一行行的把代码输入计算机。在英格兰的罗梅洛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苹果机上，他制作游戏然后寄出去投稿。他学习成绩的下滑终于激怒了继父，曾经的冲突又再度出现在这对父子之间。罗梅洛的漫画新作《迈尔文》似乎正是这现实的翻版，只是多了暴力和血腥。一个名叫迈尔文的男孩总喜欢和他老爸唱反调，他老爸和罗梅洛继父一样是个戴着墨镜的秃头。漫画中迈尔文遭受着各种花样迭出的惩罚，在一个故事里迈尔文答应洗碗但却不做，跑一边打游戏去了。他父亲知道后一言不发，直到他睡着后才冲进他的房间大骂，你这个小杂碎，然后把他的头砸到墙上，直砸得眼珠爆裂，血肉模糊。罗梅洛并不是唯一在暴力漫画中寻求释放的孩子，学校里其他学生也会把他们脑海中迈尔文的各种悲惨下场悄悄告诉罗梅洛，而罗梅洛则把这些想法逐一付诸笔墨。他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展现血腥的机会，其他孩子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种出众的感觉也使罗梅洛发生改变，他开始听重金属音乐，他约会了好几个女孩，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很快成了他的女朋友。他活泼随和而且聪明伶俐，他父亲是一个受人敬重的官员。他让罗梅洛穿上带领的衬衫和得体的牛仔裤，他带他结识新的朋友。在经历了父亲出走和继父打骂的这些岁月后，罗梅洛感觉终于找到了怀抱。罗梅洛16岁了，他渴望着通过他的游戏取得成功。在屡试无果地投了8个月稿后，1984年3月5日，一个《苹果之》杂志的编辑终于决定出版罗梅洛的一个名为《搜寻侦察兵》的游戏。这是个低分辨率的迷宫游戏，玩家游戏中的一个点需要赶在灰熊另一个点的前面，把侦察兵们若干个点集合到一起。它看上去很普通但很好玩，罗梅洛为此得到了100美元的稿酬，而且这家杂志对他的其他游戏也很有兴趣。这个刚参加完斋月末狂欢节的编辑写道，我酒一醒就会着手和他联系。罗梅洛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游戏制作中，他不但编程还做美工，他甚至可以在半个小时里完成一个游戏。他给所有这些游戏都起了由两个首字母相同单词组成的名字，譬如异形攻击 Alien Attack 或者是洞穴战士 Cavern Crusader。 他变得越来越自大，在一家杂志的信中他写道，你们这次程序竞赛的冠军肯定是我，我的程序非常棒，不要再设什么500美元的奖金了，直接把那500美元给我就好了，还有那个年度奖，对，1000美元那个都直接给我。落款一如往常，约翰·罗梅洛，王牌程序员。然后他赢得了奖金。罗梅洛迫不及待地想和他那居住在犹他州的生父分享这些成功，他草草做了张信纸，抬头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所谓 公司的名称，顶级思想软件。在信里，罗梅洛讲述了他发表的作品，他赢得的竞赛。我现在已经学了4年半的计算机，我的编程能力即将有一次新的突破。约翰·罗梅洛，王牌程序员，竞赛冠军，未来富翁。他已经踏上了征途，他能感觉到，但要想真正成为未来的大富翁，他得离开英格兰，回到美国。他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罗梅洛于1986年和家人一起回到美国加州，并在他曾经常去打游戏的雪乐山大学选修了课程，尽管他只念过2年高中。他的游戏越来越受欢迎，几乎每一个都能在杂志上发表，有的甚至还上了封面。此外，他于某天在汉堡王吃快餐的时候遇上了一个他心仪的女孩凯莉·米切尔，她是那里的收银员，他们俩迅速坠入爱河。凯莉成长于一个中产阶级的摩门教家庭，她住在城边小山上一座漂亮的房子里。罗梅洛以前也约会过很多女孩，但没有哪一个像凯莉这样有趣，尽管她不喜欢游戏，她们仍然很合得来。19岁的罗梅洛还从未真正体验过家庭生活的温馨，他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庭，他向凯莉求婚，他答应了，他们于1987年完婚。罗梅洛已经出版过10个游戏，他即将高中毕业，他还有一个小家，他该找一份工作了，又有什么样的工作能比制作游戏更让他神往呢？罗梅洛在计算机杂志上看到一个名叫苹果节的聚会，将在1987年9月16日举行。参加的人不光是普通的苹果机爱好者，还有像维珍和雪乐山那样的大游戏出版商，以及那些发表他游戏的杂志社，新时代、四位元和苹果之。罗梅洛到达旧金山那个会议中心时，黑客们和玩家们正在忙着组装机器，一张桌子上铺满了四位元杂志，那一期的封面上正是罗梅洛的作品。在新时代这家以磁盘方式发行的杂志摊位前，屏幕上也正演示着罗梅洛的一个游戏。哇哦，简直是我的个人游戏展嘛，罗梅洛叹道。就在新时代摊位旁，他遇到了杰伊·威尔伯，这个编辑曾经发表了罗梅洛寄来的每一个游戏。他身材魁梧，但却长着一张娃娃脸。27岁的他以前在 TGI 星期五夜总会做酒保。在杰伊心中，罗梅洛虽然名气不大，但却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程序员，因为他懂得一个成功的游戏需要有哪些要素。这些东西说起来谁都知道，但做起来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杰伊告诉罗梅洛，新时代有份工作想请他来做。罗梅洛故作镇定地说他会考虑的，然后他心情愉快地走到旁边维珍公司的摊位上，那里悬挂着一个条幅，创世纪5 10月31日。哦，天哪，罗梅洛嘀咕着，新版的创世纪。然后他在一台机器前坐下，插入他的磁盘，摊位上一个女士立即向他问道，你在干什么？你想拷贝我们的游戏？你怎么能做这种事？罗梅洛敲了几下键盘，对他说，来看。屏幕上显示着一个迷宫追踪游戏，这是他刚完成的图像分辨率增加了一倍的复杂程序，它看上去非常精细和鲜活，这种所谓的双倍分辨率图像是当时编程领域里最顶尖的技术。面前这个瘦小的孩子展示出来的画面比旁边屏幕上的《创世纪5》还漂亮。女士只有一个问题，你在找工作吗？2个月后，1987年11月，罗梅洛驱车从西海岸穿越美国，奔赴位于东海岸新罕布什尔州的维珍公司办公室，开始他的第一份工作。他满怀憧憬，但却囊中羞涩，一路上他都是用支票垫付着各种账单。预产期在明年2月的凯莉和他一起。 尽管想到那边寒冷的气候就让他害怕，但罗梅洛的热情感染了他。他作为王牌程序员和未来富翁的人生就要开始了，他保证道。罗梅洛并未兑现他的诺言，尽管一开始在维珍干得很成功，但罗梅洛跟随着上司离开维珍，新创建了一家公司，这是一次赌博，而他是个手气欠佳的赌徒。新公司找不到客户，他失业了。21岁的罗梅洛已经有一个名叫迈克尔的儿子，而且凯莉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他觉得累了。罗梅洛对他的种种许诺都落了空，为了让第二个孩子离外公外婆近些，他回到了加州。电话那头的罗梅洛仍然毫无起色，他在那边什么都没有，没有工作，没有房子，他睡在朋友的沙发上。但罗梅洛绝不会就这么躺下等死，他心中装着梦想，他有一个他深爱着的家庭，他还要做一个他自己从未拥有过的那种父亲，那种不光支持孩子们玩游戏，还和他们一起玩的父亲。他给 Jay 打了个电话，询问新时代还有没有职位空缺。杰伊告诉罗梅洛，他已经离开新时代，加入了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市的一家公司——软盘。这份杂志也是以磁盘方式发行。杰伊建议罗梅洛过来试试。罗梅洛没有任何犹豫，他要去史里夫波特，那里有南方温暖的天气，那里有游戏，那里最好再有狂热的玩家。他期许着。